好，很高兴啊！今年是我第一次，也是一月，我就可以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今天呢，也特别的也感谢，因为这个时间，我刚好我们全家可以一起过来。我的师母呢，丁子芬姐妹她在这里啊，她是，她也是 Buffalo 的。啊，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在 Buffalo 念书，他也是在 Buffalo 念书，我们是在80年代的时候在这边读书的，另外我两个小孩子他们在英文堂做礼拜，现在待会儿等下可能会过来，做完以后这样子，所以 我刚才看到你们在你们的程序单上面这个周报上面呢。今天的题目呢，在这个程序当中，你们似乎有一个今年似乎有一个主题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们在程序当中的封面上写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猜想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很多信主的人，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就慢慢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觉得神既然在他临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有这样一个呼召，要我们到世界各地的角落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称它为大使命。那大使命重点是使人做门徒，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去，借着施洗，借着教导，使人来做基督的门徒。因此呢，我就想到今天也许跟大家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做基督的门徒，然后我们用一段经文一起来想，就做基督的门徒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哪些东西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在今年的开始，我们大家一同有这方面的反省。我记得在前几年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功夫熊猫》，是不是？还是叫熊猫熊功夫？反正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功夫 Panda》，对不对？那这个《功夫 Panda》里面有一个很令人欢迎的人物，是有一只乌龟，是不是？叫做西服，是不是？叫做西服，他是师傅啊。师傅，那这个师傅呢？他目的其实应该要教导他的这些学生来怎么样子学习功夫啊，学习他的这些武术。我相信这个师傅跟徒弟当中的关系呢，不单只是要在这个教导他学习他的手艺或者学习他的功夫，并且呢，也有同时在这个学生的心智上面和学生的修养上面，也同样要需要做一些功课才对。我发现今天我们在很多人，我们大家现在念在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在 UB 念大学，或者很多人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已经在做事情了。就发现今天我们在这个学术和科技这个专业化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学一技之能，我们要上这个职业学校。其中呢，职业学校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课程的安排，有这个所谓的 curriculum， 你一定要把它修完，你才能够有资格去考一个执照。不然你没有读完的话呢，你也不能考医生执照，你也不能考工程师执照，你也不能考什么各种师的执照，你都没办法考。你一定要把那个课要把它修完。那在这种 curriculum 这种师资的要求当，这个课程的安排里面呢，有要求一定的一定有一些必要学习的科目，并且呢，对于师资甚至于对师资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一旦毕业以后，你才能够去考你这门学问当中的你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执照。不但考了执照以后呢，你可能还有继续的延伸教育。你每一年呢，你要换执照的时候呢，你还要再去修一点什么东西呢，或是去参加一些 conference 啦，然后才能够学习这些东西。似乎呢，有一个学无止境的现象出现在我们当中，好像要变成一个专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花很多很多的精神。那所以呢，就在学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要自己问一问，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甚至于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回事？当我们要使别人作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有人要称呼耶稣为师父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需要弄成一个课程，一个课程以后呢，要不断去学习，也许还要考个执照， 然后呢，最后呢，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而继续还有 continuing education 啊，继续有这个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也因此呢，我就选了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利亚当他这个师父，他这个师父呢，他要找一个接班人，找一个继承人，他找一个人要去训练他成为一个他的门徒，成为一个他的学生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做耶稣的门徒，做神的门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你在你自己的这个程序单上的反面有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很短啊，所以我们可以开口来，一起开口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列王记上19:19-21，我们一起来。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以撒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OK， 我猜想呢，大使命对我们的教导，要我们自己不但自己做门徒，而且我们要学，我们要带领别人，带领世人来做基督的门徒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带领人参加一个集训班来做门徒，并不是带领人参加集训班。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呢，我在南美洲念大学，在阿根廷念大学的。他我有一个同学，他呢请我到他家玩，我就到他家玩。到他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妹妹，跟比他小一点点，比他小一点点。那可是呢，到突然呢出现一个很小的5岁的小孩子，在他家跑来跑去这样。我说这是谁呢？他说这是我的弟弟。他说这是我的弟弟。那我说怎么今天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他这个几岁啊？他说大概5岁左右。我记得他那时讲说在5岁左右，但是他随后他马上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家里。我爸妈说不要叫他上幼稚园。那我说，你看这个5岁小孩不上幼稚园，那在家里面每天混日子啊？这是在那边干什么？他说我妈妈有一个理论，我妈有一个理由。他说呢，小孩子一上了幼稚园以后呢，就已经停不下来了，就要每天都要上学，一直要上10几年，一直要到大学毕业。那你算一算到多久哈？幼稚园开始，如果算幼稚园上1年的话，或上2年的话，再加上12年的这个中小学，就是14年。然后呢，你如果那大学的话要再读4年的话，就变成18年。他妈妈说，我这小孩一上学的话呢，就18年不能停下来啊，那还是让他晚一点开始吧。所以就让这个小孩在家里面继续的在那边玩耍啊。那为什么人要学习，要这样马不停蹄的不断的学习呢？因为也许我们学习的目的是让这个孩子有一天他长大的时候，他能够独立生活，他能够独立学习，独立继续的进步，而不再需要我们成人在附近在旁边再去教导他。我的小孩今天回来，因为他待会他要回到他的学校，在 Geneseo 上学。当他要上大学的时候，他上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师母跟我呢，我们就在思想这个事情。我们就想，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我们对他的教导，不就盼望这一天他能够自己到校园里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不需要我们过分的操心吗？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到那个地方以后，他能够自己而不会自己生活，而不会这个挨饿受冻，而不会做出一些这个违背家里面一些价值观念的一些事情吗？我们所有的准备就是为了他能够有一天能够独立在外面，能够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呢， 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儿女，或者我们训练我们下一代，甚至于我们做，如果做师父，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门徒的话，我们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在生活上面，或是在这个信仰上面，或者在种种的这个生活的不同的层面里面，他能够表达出一个成熟的现象，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因此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题目，我们来思想这个门徒训练的问题哈。在这边经文里面，这边经文里面，神呢以前曾经在何烈山上面呢，向以利亚吩咐他要高抹以利沙作为接班人的这个任务。神已经讲过，他对以利亚说，你知道你这个人不错，你是一个蛮好的先知，对我的事工上面也有很大的果效，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你时间到了，我要叫你去高抹另外一个人来继承，来接续你现在的工作，这个人是以利沙。所以刚才那个经文就讲了，以利亚去到那个以利沙那个地方，他找到他了。他找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正在做什么？他正在耕田。 OK， 他正在耕田。那这个经文里面讲说，他在耕田的时候呢，他是赶了十二对牛。那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耕田能够赶十二对牛，表示你家道丰富，对不对？你不是只有一只牛在那边耕地而已嘛，还很多很多的牛在那个地方一起来耕，表示他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家庭生活可能还算蛮丰富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如果你对于旧约圣经蛮熟悉的话，你知道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他当时跟他不断的在跟当地当时的那个当权者啊，亚哈国王呢，在那边有斗争。那这个斗争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亚哈国王呢，是他是离弃神，他去转去敬拜这个当地人的这个巴利神。那也因为这个关系，神做了一件事情，为了要教训他，神就是让当地呢发生饥荒。所以以利亚说，我若不祷告叫这个让天下雨的话，天就不会下雨，这样子搞了很久的时间。所以当时有这样的饥荒，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国王呢从这件事情当中能够醒悟过来，因为他是犯罪得罪神。那当他找到以利亚，现在找到以利沙的时候，表示饥荒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开始耕田了，已经开始下雨了，已经开始大地有雨水了，他开始已经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似乎呢，以利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完，饥荒甚至于那个饥荒都已经结束了。那在这里呢，以利亚就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这表明了以利亚说，我现在已经选中你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时候选美啊的那个比赛的时候，那个很漂亮的什么小姐，不管哪一州的小姐要当选的时候呢，就要把一个披风把它挂上去，表示说你从现在开始呢，你是这个美国小姐，或者你是世界小姐，你已经有了这个很高贵的一个地位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地方呢，以利亚把他的外衣的搭在他的肩上，这外衣待会儿我们还会再看，它代表还有别的代表。但是呢，也表明了他选中了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在这里呢，只有他知道他被选中了，但他只有一个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让我先回去与我的父母来亲嘴，来道别，让我跟我的父母道别，然后我再来跟随你。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你回去吧，你就去吧。但他加了一句啊，是让我们很难听得懂的话，他说什么？我向你做了什么？这个好像让我们觉得啊，这个人讲话是不知道是怪怪的哈，这个好像不太通啊，整句话好像不太通啊。然后呢，结果以利沙就回去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回去以后呢，开了一个离别的宴会，对不对？一个 farewell party 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当柴烧呢，做了一个 barbecue， 做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宴会。然后呢，他就跟随以利亚去了。那我们当我们去思想这个师徒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这个学习做门徒的训练的课程的关系的或者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想一下这个我们所盼望 训练出来的门徒，或者我们自己要做的门徒，不是一群光会讲的信徒。别人讲什么，我会好像录音机一样再把它讲一遍的话，就是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不是这个意思。当别人告诉我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三位一体的时候，我讲不清楚，但是我会继续告诉人家说基督教信仰也是三位一体。当别人告诉我说耶稣是神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说耶稣是神。做门徒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做门徒我不是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录音机，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再讲一遍，只要告诉我们不错的话，我们讲的也不错，这样就好了，不是这么回事情的。而是呢，当我们面对圣经一些很清楚的教训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所需要的并不是要我们能够重复，而是需要我们能够顺服，而是需要我们能够顺服。圣经对我们很清楚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顺服。可是有的时候圣经对我们很清楚，对我们的教训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属灵的智慧，我们所需要的是属灵的成熟，能够来分析神的旨意。那这个是门徒训练当中最艰难的一个部分，这也是门徒训练当中的终极的目的，让我们成熟到的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并且付诸于行动，把它在顺服当中把它行出来。所以在门徒的训练当中，所谓要人做门徒，门徒的训练呢，是要能够训练出一批能够查验并且能够实践基督心意的人，这个才是作为门徒。所以你试想一下，当保罗当年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那建立这些教会的榜样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呢设立长老，并且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他实际来交给地方的教会一起来查验并且来实践，除非万不得已太过于离谱的话，他才会写信给教会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所以地方的教会好像我们大家在一起一样，地方的教会的长老他们要集体的带领大家一起来查验并且实践神的旨意。例如说有些事情你可以问问看你自己，我们做基督徒家里应该不应该放 cable 有线电视啊？圣经没有讲啊，因为圣经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但你可以想一想嘛，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家里有这个有线电视？你的小孩几岁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弄一个户头？这 Facebook 有讲，但是圣经也没有讲，对不对？那你认为应该几岁才可以？你留在美国 ，OK？ 你留在美国，当你受到别人邀请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要能够投入多少时间？圣经他没有讲，但是呢，你的属灵的成熟度，你要在当中做分辨。你要在当中去查验。例如说我们年轻人我们要受洗，可是我们家长如果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圣经里面 的讲解也比较模糊，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环境来做一个决定？例如说我在学校里面我为了学费我在学校里面打工，但星期天要叫我做工的时候，我做还是不做？这一类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在那边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成熟度去在当中做分辨并且在当中做决定。那这个才是做门徒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在这些决定里面你的行为当中你要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怎么做？要想一想，我们需要想一想，因为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啊。你再试想一下，基督徒可不可以当兵啊？因为当兵上战场杀人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当兵呢？还有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当警察？因为警察礼拜天有可能还要值班啊，对不对？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做基督徒，你要做基督的门徒，你就要去想，你就要去查验，你就要去了解。那这个过程是帮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帮助我们成为属基督的门徒。圣经这样讲说，不可以偷东西哈，不可以偷盗。那个要求的不用查验，那个不用查验，那个要什么？要顺服。但是很多东西呢是要查验，并且查验以后再顺服的时候，那需要属灵的智慧，那需要属灵的成熟， 这个门徒训练，就是要从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来去努力。那因此呢，就牵涉到一个集体成长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你知道教会的目的是要敬拜，要喂养，要有团契，并且要服侍，并且还有对外的传福音的发展。那教会的喂养是能够帮助你从圣经和教会历史当中来学习我们的信仰，借着讲台，也是借着这查经班等等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在门徒训练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团契呢帮助我们在一个很亲密的层面里面来学习长进。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团契呢不单是一个伤兵在那边养伤的一个野战医院而已，团契不是一个养伤的地方而已，团契也不单是一个新兵的一个训练营而已，团契实际上是一个战场上面的战斗营，是在这个我们人生的战场当中怎么样帮助你，怎么样扶持你，让你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作为为基督的见证。所以不单是一个社交寒暄的地方，也不可以是一个彼此借着谣言啊彼此伤害的地方，那这个而是呢也不单单是一个单单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学习互相带导的地方，而是我们是在一个彼此互相鼓励一起来学习做基督门徒的地方，一起来学习更有智慧的来为基督的缘故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做一些适当的决定。你上一次跟你团契里面的肢体当中你们分享过属灵的生活、圣经的真理，而不单单只是教会事工的事情的话是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团契里面分享，我们想到教会怎么样子做啊，怎么样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会忽略说有关于属灵上事情，对于基督的如何更近身，更去体会基督的作为，如何更能够体会基督的心意，如何在你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当中如何去体会基督的心意，如何去行出来，在这一个层面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所以如果你在团契里面你们彼此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鼓励的话，我相信你的心中会因为基督的关系而得到火热。除了这个我们刚才一起思想到这个门徒做门徒训练的问题以外，我也想到刚这个以利亚不是把那个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肩头上吗？他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表示说因为他这个外衣呢表示他是自己做先知的身份，所以在他升天这个他后来升天的时候呢，他这个外衣掉到地上了，他升天的时候没有带走，结果就从天上呢掉到地上，那地上了以后呢，以利沙就把它捡起来，以利沙捡起来以后呢，他用这个外衣呢去打这个约旦河的水，水就分开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外衣啊，以利亚的这件外衣啊，跟你的外衣不一样 ，OK， 你的外衣是今天很冷，你要穿过来，对不对？你在怕冷，他的外衣呢背后有能力，他的外衣背后代表能力。这个外衣代表圣灵的恩膏，它代表了属灵的权柄。也因此呢，我们学习做门徒的时候呢，我们首要的，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对我们的指引，聆听神对我们的引导，要有神的灵来启动我们，好像以利山好像这个以利亚，他在山上得到神的任务，然后呢，他就下山去来做神的事情一样。也就是说门徒训练啊，学习做门徒呢，不单单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知识上面的问题啊，也不单单是一个技巧上面的一个学习而已，更是在我们的敬虔上面与主来联合。我知道很多人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圣灵的恩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会有很多人会想到是讲到这个属灵恩赐的发展，就属灵的恩赐的发展， OK，那属灵恩赐方案，那很多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呢，那就会分了。你不是这个灵恩派的话，你就是福音派啊，灵恩派，要不然就是福音派这样子。那我倒建议大家呢，从另外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这个 Richard Foster 哈，富士德，中文就翻译成富士德。他写了一本书，在中文华人当中蛮 蛮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啊。那那本书也讲到属灵的操练的问题这样子。可是他呢，另外写了一本书，叫做《Streams of Living Water》。在《Stream of Living Water》这本书上面，他列举了六个基督教的传统。那这里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了灵恩派。Okay, 他说有六个。那这六个哪六个？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其中一个是一个以祷告灵交为主的默想运动的这个传统，那这个叫做 contemplative tradition。另外一个是以品格道德为主的圣洁运动传统，这个叫做 holiness movement。第三个是以属灵的恩赐为主的灵恩运动传统，是 charismatic movement。第四个是以基督怜悯为主的一个社会公益传统，叫做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然后呢，是以圣经话语为主的福音运动传统，这是 evangelical， 这是所谓的福音派。最后呢，还有一个积极入世为主的道成肉身传统，叫做 incarnational tradition。 所以基督教是很广的，基督教非常广的。 OK， 我们不要认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那样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从不同的这个过去的背景当中而过来的。那在北美的福音派的教会传统当中，所谓圣灵的恩膏是指的从神的话语和信徒的敬虔的反应、敬虔态度的反应而来的。也就是因为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们强调圣经的教导和个人敬虔的回应。那这个是我们不排除，我例如说我自己的话，我不是灵恩派，我是比较接近 evangelical 的这个传统的话，不排除圣灵的作为会在超自然的环境当中来出现，但是大多数的表现呢，至少在福音派的这个信仰传统，是借着正确的圣经的解释，还有信徒敬虔的回应来表达。也就是说，信仰的能力呢，不管你要说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至少在福音派的信仰、传统信仰是这样子。但是呢，除了这以外，我们还再去思想一个，是属灵权柄的时候，我们尊重圣灵在教会里面对信徒集体的来引导。那弟兄姐妹，在近代啊，在这个时代，近代里面，在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领导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呢，一般人所谓的这个领导呢，或是 leadership， 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我们对别人的影响，这代表你的领导的能力啊。越是优秀的领导人呢，越是能够影响别人。也因此呢，有些人就发展一套基督教的领导学啊 ，Christian leadership 啊。那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的讲习会当中呢，会常常会邀请一些很成功的这个大的企业家来讲一讲成功的秘诀哈。那在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身为带领的人，有的时候是牧师或者带领的一些长职呢，会从神那里，会从圣灵当中呢得到一些意象。一旦有这些意象以后，下一步呢就是可以用企业管理那一套呢来影响会友或者是同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把带领教会的信徒呢，把这个意象实践出来。那我们想好不好呢？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个曾经试图呢和这个长老来在当时呢，这些保罗啊这些人，他们和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一起来辩论，来思想教会未来的方向。在这个辩论当中呢，彼得、保罗、巴拿巴、雅各，他们全部人都开口，并且教会也有参与，一起来确立神的意向、神的旨意。因此我相信呢，教会里面的意向、教会的方向呢，应该是全会众一起的，而不单单是我们少数人去 push 去推动，而是全会众大家有一个共识，看到这个在当中神的灵在当中他的作为。在旧约时代，神的灵只是在少数人的身上来做出他的彰显，这是为什么以利亚还有这个外衣呢具有一个很重大的属灵的意义。但今天当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时候， 我们所宝贵的圣灵呢，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加在一切属于神儿女的身上。那也就是因为这个重大的这个属灵的恩典，所以基督教在改教运动当中，我们重申了所谓的信徒皆是祭司的这个神学的观念。信徒都从神身上能够有领受，并且我们因着神，我们因着与神有圣灵的常住，不但你跟神有直接的交通来往，你更和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领受圣灵的恩膏，成为我们一起集体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意向，并且呢神的作为的一员。换句话说，你就是以利沙，你就是以利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忘记啊，我说我是以利沙没错，可是还有以利亚，可是还有以利亚，以利沙还是以利沙，他还是学生，那以利亚还是以利亚，老师还是老师，基督还是我们的主。而且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属灵的长辈的时候，还是有属灵的长辈。我们要有信徒皆祭司的活力，但是我们要有能够尊重教会里面的那个长辈属灵长辈的这个修养。所以做门徒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受教，但是我们心中知道神也能够直接使用我们，成为教会集体的祝福。那在讲这些东西以外，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思想题目，就是我们对于基督服事的决心。这段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以利亚，他跟这个以利沙就跟他讲说，哎，你来跟随我吧。结果这个以利沙就说呢，他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到底要不要跟父母亲嘴道别？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以利亚找伊丽莎，伊丽莎这样说：“你要让我跟我爸妈 say goodbye， 然后我再跟你这样讲、这样做，到底适合不适合？”那如果是你的话，或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们说当然应该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连这个大学要读什么科系都要爸爸妈妈同意的人。何况现在呢，以利沙要跟着以利亚去做先知，学习做先知，那这种属灵的大事当然要跟爸妈讲一下嘛，至少要给爸妈一个尊重，养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个尊重的回忆。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就想，如果是合理的话，为什么以利沙要问？那不用问了嘛，应该以利亚就知道了，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你跟随我 OK， 然后就回家了，跟爸妈讲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再跟他就好，何必要问他说容让我先去跟我爸妈 say goodbye， 如果是很合理的话。因此呢，也许还有别的想法，也有别的说法。那让我们想一想耶稣的教训。耶稣教训是什么？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对不对？不配进神国。记不记得这段经文？记得吗？耶稣说，手扶着犁，这个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要跟随耶稣的人，连埋葬父母，耶稣都骂他，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让死人埋葬死人吧，对不对？要跟随耶稣，连这样的事情耶稣都会指责的话，那以利沙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那也许我们想，哎，真的吗？王牧师啊，有那么严重吗？跟耶稣还要讲到讲跟爸妈讲到生死的问题，还要讲到死人埋葬死人，那不是多难为情吗？还跟爸妈讲这种事情。耶稣当年讲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文化适用吗？如果说适用的话，那我们应该也这样啊。如果说不适用的话，那难道耶稣讲的话是假的吗？还是只是听来好玩的？对不对？也许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想说，你知道伊丽莎，你跟那个你的老师伊利亚说，你让伊利亚让我去跟我爸妈讲一下，也许很合理，也许可以，但是也许也不可以，也许也不也好像说也好像也不应该这样做。 那碰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真正门徒训练的问题。这就是真正门徒训练的问题。带领一个人做门徒，我们盼望他的灵命到一个地步能够自己做一个决定，但在这里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能够荣耀神。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他最后以利亚有没有跟这个以利沙有没有跟他爸妈亲嘴？没讲，对不对？他没有讲他爸有没有跟他爸妈亲嘴啊？可是呢，也没有讲说他带领大家到这个到饭馆去吃一顿饭，都没有这样子。圣经上讲的是什么？他把泡牛的工具呢当做燃料，然后呢杀了一对牛，然后做一个烤肉，请大家吃饭，对不对？请他的邻舍来吃饭，对不对？这边讲到说，宰了一对牛，用套牛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谁是民呢？民是谁？就是他邻居嘛，对不对？就是当地的老百姓。OK， 那最后他有没有跟他爸妈道别，我们不知道。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注意看以利沙这样做的时候 ，OK， 他跟他父母道，他就也是一个用一个方式告诉他父母说，你知道我现在不做农夫了，对不对？因为我把连那个做农这个套牛的器具呢，都把燃料把它烧掉了，我不再做农夫了，我要跟随这个以利亚，要去学习做一个先知了 ，OK。那他又用这个跟乡亲道别呢，然后呢，大家吃肉也吃了，好像他用请客的方式，也很清楚的见证了他侍奉跟随主的决心。你看到没有？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做这个做法的时候，很有智慧的。因为耶稣说：“死人埋葬死人，不要去管他，对不对？”那他说：“我还是要管啊。”那怎么管呢？我还要管到一个程度，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现在呢是不管死人埋葬死人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把以前所有事情都放下来，我把那个套牛的器具都烧掉了，我连牛羊这些全部都不要了，我要去跟随以利亚。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很有智慧的一个决定。你知道我在家里面，我通常呢，我小孩最不喜欢我教他们功课。因为我读数学，我都读工程的，所以我就教小孩数学，我教他还要跟他讲啊，那个公式来源啊什么一大堆，小孩子根本就不想听。然后每次告诉我说，你告诉我答案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做什么？我们做父母，我们希望教他原则，所以下一次考试考到别的题目的时候，他也会做嘛。做基督的门徒也是一样，你要带领人做门徒，使人做门徒。你要有他那个，你要教导他属灵程度到一个地位的时候，下一次碰到另外一件事情，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决定，才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不要只是告诉他答案啊，不要说你今天跟教会弟兄姐妹讲，你要分享一下，我要找工作，可是现在好像唯一的工作就是可以当兵，我可不可以当兵？你说不可以啊，那就算了。他想都不用想的话，以后还要再问你的。但是你说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思想，自己去查考，我们为你祷告，大家一起的时候，他下一次他想了半天，最后想我用什么办法，好像这个以利沙一样，我用什么办法，我把那个套牛器具来做燃料烤个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决心跟随这个以利亚。但是呢，我也顾到了我们家里面大家彼此的关系了，这个才是做基督的门徒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以利沙在这次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呢，以利亚很有智慧的对他说，当他以利沙问他说，哎，你知道，容我先跟我父母亲嘴，然后我就跟随你的时候，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你自己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好好想了，不要只是问我了，你不要只是问我，你自己好好去想，自己就好好再去斟酌，来学习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段话我们刚开始觉得好像这个人好像讲话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他目的是说，这个事情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不要老是问我说 yes 还是 no， 你自己要去做决定，要在基督面前学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思想做基督的门徒啊，做基督的门徒呢，不是只是单单去学一个课程，然后 会告诉人家同样东西，这就是基督门徒。做基督门徒是能够属灵程度到一个地位，当遇到一些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本着对基督的忠诚，本着对基督的认识，做一个荣耀基督的决定，这才是学习做基督的门徒。但是教会的工作呢，我们教会的功能呢，就是培育这样的气氛，培育这样的机会，让人来学习。我昨天我在这边思想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教会，我在纽约的教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想到我们教会里面的牧师，我们教会有四个牧师，两个传道， OK， 我们这几个，我后来发现我们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 OK， 我们有几个一样的事情发生，一样的事情在我们身，在我们发生。第一个，我们所有的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当牧师，都是他神学院毕业第一个工作，很特别。我们所有的这六个人，连我们主任牧师以前那个关牧师啊，你在有时候他在这边讲到，那也是他神学院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在我们教会，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在我们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侍奉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挚友在里面来服侍，因为我是负责中文堂的，我们还有英文堂、西班牙文堂的牧师，然后还有这个青年传道，还有这个儿童事工的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自由这样子。但教会给我们这个自由，让我们去好好去体会，好好在当中成长。教会容忍我们啊，因为我们是刚刚毕业，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可是他容忍我们，然后呢，在当中我们学习成长，给我们自由，不但给我们自由，还给我们一个主任牧师在那边教导我们，你知道。我以前常常讲说，我们教会我们有三个堂啊，三个语言堂，中文、英文、西班牙语。我们三个牧师都年龄差不多，我今年50岁 ，OK， 都超过50岁的人物这样子。那三个人的年龄差不多，然后我们主任牧师呢，我就常常讲，我们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那个童子军呢、啊，有一个队长带三个小朋友这样子，三个队员一样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在这边服侍，我们现在每一个这个三个牧师，三堂的牧师，都在教会服侍超过10年的。超过10年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都40岁嘛，对不对？40岁的时候，所以是一个队长，童军队长带着三个小弟这样子在那边一起来学习服侍，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在那边学习，但给我们机会学习做决定，在决定当中呢，他指导我们，他教导我们。好，你们是一个，你们中间不少人，你们人也蛮多的，你们大家也是一样。我不单单是指的像我们传道人问题，个人也是一样。你今天在你今天生活的环境里面，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告诉你的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告诉你的这个别的关心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为你祷告，让他们为你在背后加油打气，让他们也跟你有一个彼此交账的关系。就是说，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这样想的。但我心里面是希望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施工，我心里面是希望能够我所做的决定能够荣耀神的话，应该怎么做？别人也许有有这个意见，也许有这些想法，但是最后尊重你自己做在神面前做的决定，大家为你祷告，大家为你打气，这样子我们就大家在一起成为一个学习做门徒的团体，大家在一起才学习做门徒的团体。弟兄姐妹，做门徒啊，绝对不是上一个课毕业你就是一个门徒，不是这样回事。做门徒，做基督的门徒，是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遇见新的环境的时候，学习为基督做一个荣耀他的一个决定，并且做出来，活出来。我们大家来祷告。天父，我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主，你知道我知道弟兄姐妹是很诚心的想要学习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但是主啊，我也祈求你真是让我们很清楚的，好像一粒沙一样的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老师好像一粒啊这么样的智慧，把这些事情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基督里面做决定。而在这个决定过程当中，主，你给我们一个尽心去思想的一个心智，而不要懒散，让我们尽心思想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你做出一些很有智慧的决定，也因此主，我们能够更体会你的心肠，更能够蒙受你的喜悦，更能够在决定当中能够荣耀你。我更求你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集体的，我们这一群信徒， 我们能够互相的扶持，让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让我们都能够彼此互相容忍。我们当中也许我们曾经所犯的错误，也许我们学习做门徒，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决定，我们不是一个完好的决定，但是让我们学习彼此容忍，彼此扶持，彼此扶持，好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做决定，一起来学习，能够跟随耶稣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成长，让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不会觉得我们在万一我们做的决定不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被别人指责，而是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安全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长进是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是他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仰望你，主，你自己恩待我们，在这个今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要使万人、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也让我们自己首先学习在属灵的长进，做门徒，跟随耶稣。我们仰望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